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3年大纽约地区讲法在明慧网刊登，数千法轮功学员纽约讲真相，加拿大司法部长代表联邦政府祝贺法轮大法21周年庆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时事评论，中共的政府犯罪、暴力解访和恶意回访，上集。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24日至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在明慧网刊登。师尊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已经在明慧网刊登，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13年5月19日召开，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出席，他们分别来自世界53个国家和地区，这是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纽约法会。当天上午，师尊亲临会场为弟子慈悲讲法近2小时，讲法结束时，弟子们再次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恭送师尊，表达内心的感激和不舍。
数千法轮功学员纽约讲真相。2013年5月17、18、19日，数千名来自欧、美、澳洲和亚洲等各地，不同肤色和文化背景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纽约，举办大型集体练功、游行及修炼心得交流会等系列活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同时揭露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迫害，并呼吁制止迫害。德国法轮功学员卡罗琳娜和施黛菲两姐妹感慨非常多，他们和母亲、弟弟一起来纽约参加5月18日在曼哈顿的大游行。他们一方面为波澜壮阔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感到振奋和高兴，另一方面也在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感到痛心。2002年，他们曾经和父亲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姐姐卡罗琳娜感慨道，这么多年过去了，让人伤心的是，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没有结束。我今天到这里来，与世界各地的同修聚会和交流修炼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法轮大法非常好，迫害必须结束。来自瑞士的法轮功学员希勒万修炼法轮功15年了，他说， 大法让我的生活变得平和协调起来，无论是对我自己、家人和工作来说都是如此，生活变得轻松了。他感到当天游行充满了力量。我们所做的也是声援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活动也是要告诉中国大陆民众，中共维持不了多久了，中国很快就会发生巨变，希望中国民众不要因为站错了方向而留下遗憾。来自捷克共和国的弗拉德卡于200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是从瑞士的妹妹那里知道了这个功法的。修炼之后，他知道了人生存的目的，在生活中做一个好人。他变得更加平和，不再指责他人。今年第一次参加纽约法会的弗拉德卡说，能参加这盛大的法会感到非常高兴。俄罗斯圣彼得堡学员奈利是一位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兽医，2002年开始修炼大法，这是他第三次参加纽约法会，感到很高兴。奈利说，我曾经很长时间在寻找修炼的方式，一位气功老师向我介绍了法轮功，我觉得我和大法很有缘分。来自以色列的万蒂姆从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4年前他从网站上得知法轮大法，因为他一直在寻找，万蒂姆感到那也许是来自他心灵的呼唤吧。当来自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泰被问及为何而来，感恩的热泪夺眶而出。他说，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那些还没有机会了解大法的人，法轮大法好，给自己一个受益的机会，它会带给你一个崭新的生活。泰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之前虽然也常去教堂，但从未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直到读完转法轮，他发现原来脑海中翻腾的那些不好的想法被去除了，早晨醒来有种久违的快乐感觉。来自巴西圣保罗的 Gilberto 三兄弟也在游行队伍中，他们是玛伊亚、丹尼尔和 Rafa。 十年前，大哥玛伊亚最先开始修炼法轮功，六年前他将法轮大法介绍给了两个弟弟。 Rafael 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说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让他知道真善忍的宇宙真理，修炼对他的律师职业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修炼，我更好地运用法律，在法庭上为人们寻求公正，我们帮助他人。第一次参加纽约法会的 Rafael 说，他感受到了强大的能量，让人难以置信的能量。韩国妇女全恩娥在200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她还在上中学。修炼后，她学业的提升令大家都惊叹不已。我们班有40个学生，以前我是30几名，后来我成了第2、3名。大学毕业后，我在最大的食品公司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如今他对人生有更新的追求，他暂时离职赴台湾学习中文，以便能阅读理解大法书籍中文原著。游行队伍中有不少越南裔学员，他们有的来自越南本土，有的来自德国、捷克、加拿大、美国。美国加州的安迪介绍说，2000年法轮功传入越南，01年转法轮也被译成越文，现在在越南本土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越南裔修炼者。安迪移民前在越南军队工作，以年过花甲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他认为这托修炼之福，自己才有愉悦祥和的心情和真正健康的身体。他修炼后的最大改变是待人更为宽容，遇到矛盾冲突时不再盯着别人的不好，而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提高心性。来自台湾的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先生，早年曾在美国斯坦福研究院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11年，后潜心古老东方医学，在中医、针灸与气功领域探索，最后圆归法轮大法。他感言，大法修炼不仅令自己体质大大改善， 更重要的是为他打开了一扇认知生命奥秘的视窗，让自己对生命真相和人生真谛有了真正的领悟。看到这么多法轮大法弟子从世界各地汇聚世界之都，胡医师非常感慨。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4年了，这迫害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迫害了全中国人。中共破坏了人的是非准则，将每个生命置于险境，而大法弟子都在身体力行地坚持按真善人做好人，告诉世人真相，给世人带来希望。
世界各地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请听相关报道。
加拿大司法部长威克托瓦斯代表联邦政府祝贺法轮大法21周年庆典。他在信中表示，法轮大法对加拿大非常重要，所有的加拿大人都非常感激并感到骄傲。法轮大法学员注重将真善人修炼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努力与周围的人们和环境和睦相处，并积极地提高了我们社区的活力。法轮大法的原则面向所有人，包括我们加拿大人。他说，感谢你们坚持不懈地将真善人理念带给曼尼托巴省和我们的国家。加拿大国会议员洛格布鲁恩格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称赞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是全加拿大人的榜样。国会议员乔伊斯·贝特曼在信中称赞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人准则，是加拿大甚至全球的典范。曼尼托巴省吉姆利市市长林·格林伯格向温尼伯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温尼伯市长在信中说，我代表温克勒市议会和市民，在祝贺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之际，向你们表达祝贺。他说，人权和宽容对自由国家和自由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感谢你们所付出的。你们的庆典是对你们和社区的鼓舞。感谢你们将真善人原则带给人们。
美国宾州州长汤姆·克贝特发来贺信，感谢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为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所做的努力，并以州长的名义代表宾州人民支持五月份为宾州的法轮大法月，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他的努力使遍及整个国家的公民的身心健康水平得到提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北京法轮功学员邓怀颖4月27日在海淀区发真相资料时被人恶告，被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5月15日左右离世。目前邓怀颖的家属正在向公安局讨说法。据明慧网资料显示，邓怀颖因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关押在前进监狱迫害。近期北京发生多起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事件。5月16日，北京法轮功学员严凤、蔺福华、小月、小张等估计5-6人在昌平区救人时被警察绑架，目前被关押在昌平看守所。当天早晨5点左右，在北京香堂开洗衣店的法轮功学员张秀平和外甥女丽华在门市被国安警察绑架。
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61岁的退休教师郝佩杰被非法关押在前进劳教所已经一年有余。2013年3月28日，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不报数，遭警察丛志秀等吊铐折磨，恶警还把他的衣服扒光羞辱，用长围巾勒紧郝佩杰的脖子，扬言要郝佩杰去上吊。郝佩杰女士2012年4月16日在厢房区发上网软件小光碟时，被厢房区文正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殴打，整个手被打得发黑，肿得厉害，被送去医院检查发现她有严重心脏病。
刚出狱半年的河北省沙河市法轮功学员张彩霞，2013年5月20日在邢台再遭绑架。张彩霞因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中共协党公检法非法判刑8年，在唐山监狱和河北省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2012年10月才走出监狱。
山东青岛市5月2日发生警察包围民宅，绑架家庭聚会中的10多名法轮功学员，目前至少还有7人被非法拘留，其中陆雪琴出现心、胆、肾、腿血栓等严重病症，警察不但不放人送医治疗，还剥夺律师探视当事人的权利。被抗议青岛公安局非法关押危重病人及剥夺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权利，陆雪琴的家属和律师在青岛公安局监管机构持横幅抗议。
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活动报道摘要。
5月26日，刚刚告别了连日春雨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市民，迎来了当地春天最具有吸引力的丁香节，几十万民众涌上街头庆祝节日。卡城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并在节日上向更多民众广传真善人的福音。丁香节开幕式的游行队伍里，身着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令观众眼睛为之一亮，学员平和恬静的表情，铿锵有力的鼓点，带给观众别样的感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5月1日到5月26日，真善忍美展在加拿大金斯顿市艺术学校的窗口画廊展出。开幕当天，画廊的艺术总监、市议员、艺术家以及得知消息的民众纷纷到场欣赏画作。金斯顿当地最大的电视台以真善忍美展为主题制作一则新闻节目，在画廊里专访法轮功学员以及画展艺术家之一 Cathy Grills 女士。一位艺术家看着孤儿泪中的女孩说，让她来加拿大，我会带她回家。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南方一所著名的私立小学弘法，纯真可爱的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聚精会神地跟着大型电子教学屏幕上的教工录像学练法轮功。学校大厅的主墙上镶嵌着“真善忍”3个金色的大字，任课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也贯穿着大法的真善忍理念。
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王春英、张连英日前向法新社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共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的经历。王春英曾在马三家劳教所被关押了共5年多。法新社5月26日报道说，当他拒绝签署一份放弃他信仰的表格，他被铐在2张床之间长达16个小时。他感到手腕在流血，而且他被剥夺了食物、水和睡眠。马春梅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他在前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后被抓，被关押在东北部吉林省的一个劳教所。他说，他在那里每天被迫工作长达19个小时，制作筷子、牙签和儿童书籍。有一次，警察同时用2个电棍电击他。
下面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接被劫老母回家，武汉攀登被警察蹲坑绑架。4月28日，武汉市法轮功学员黄海英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关押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黄海英的家人几天不见人回家，也未接到任何单位的通知，后在武汉市第一拘留所找到，说5月8日出所。5月8日早晨，黄海英的儿子攀登来到武汉市第一拘留所等着接妈妈。早上有一辆小车从所内开出， 攀登看到妈妈在车内，就上前拦住了车子。车里人问：“你是谁？干什么的？”儿子说：“我是他儿子，是来接母亲的。”并反问：“你是干什么的？请出示证件。”他们不出示。车内有三男二女，攀登一见都不是自己的亲戚，就打开车门拉出了母亲。5月10日晚上，攀登出门下楼时被月湖派出所蹲坑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汉阳区看守所。5月26日，黄海英的家属接到所谓的逮捕证，声称攀登是政治犯，因攀登说法轮大法好，还说他是扰乱治安罪。
望眼欲穿，好心人哪儿去了？陈桂兰今年61岁，家住辽宁省朝阳市重型家属区，心眼好，热心肠，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当走入他的生活区内，提起老人名字时，都对他的人品予以肯定，是个好人，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人。他的一个同事身有残疾，陈桂兰长期照顾他的生活，包括买菜等生活所需。同事住医院期间，陈桂兰亲自去陪护，不图任何回报。这样日久天长，同事家已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可突然几天里不见陈桂兰的踪影，他的同事只好拄着双拐，拖着残疾的身子，艰难地自己去买菜。几天里望眼欲穿，好心人哪儿去了？3月3日，陈桂兰在中心市场附近免费送给人们纯善纯美、被称为世界顶级的神韵晚会光盘时，被朝阳市交巡警绑架，转交到朝阳市前进分局刑事案件大队，非法刑拘15天后仍不放人。前进分局刑警队王志仁等将陈桂兰交双打检察院非法批捕，要把这位善良的老人送去黑监狱。在今年中共两会期间，3月6日下午，在政协文艺界分组讨论会上，慈禧作家徐沛东公开表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演出非常成功，那是中国人的荣耀，给人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善，带来了美，带来了祥和。把这么高水平的神韵晚会免费送给大陆看不到的人们观赏，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这位善良的老人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劳教所改名戒毒所，但罪行不会被淹没。黑龙江省双城市退休女教师方桂兰因修炼法轮大法，2011年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1年半。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她遭受电刑、冻刑、暴打、折磨性灌食等残酷折磨，九死一生。方桂兰于2013年5月19日回到家中，她在前进劳教所遭受暴力折磨的详情，请见明慧网。中共的劳教制度在全世界早已臭名远扬，所以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现在改名前进戒毒所了，但是里面仍然非法关押着修炼真善人的好人，所以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它不会改变前进劳教所的罪恶本质，他也绝不会淹没前进劳教所所犯下的罪行。
老年同修要抽出时间看一看手中的真相资料。有一些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不看手中的真相资料，认为是给常人看的，自己看不看无所谓。但当问到什么是325事件、1400例、天门自焚伪案时，说不出所以然。实际上，明慧网的真相资料里这些内容都有，多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同时可以丰富自己讲真相的内容。请经常不看或很少看真相资料的同修，要抽出时间看一看。
恶人路，山东莱阳恶警马曙光叫嚣：“我是流氓，我怕谁？”近期，山东莱阳警方再次行恶，十余恶警身着便衣开私家车，在没有出具任何证件的情况下，绑架古董店老板张胜奇及其店员、家人等，并抢劫偷盗其巨额私人财物。更有甚者，将张胜奇殴打至耳聋之后，竟反以袭警罪诬陷张胜奇。在此期间，莱阳警方肆无忌惮，其中马曙光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张胜奇猛踹头部，致使其耳聋， 残暴殴打张胜奇的妻子，恐吓张胜奇的妻弟，偷盗抢劫私人物品，包括电脑三部，全新摄像机一部，价值数万元的金属探测仪也被偷走。这一次的流氓行径中，曾经叫嚣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擅长厕所里抓人的恶警马曙光再一次扮演了主要角色。马曙光，男，山东莱阳人，家住莱阳市公安局看守所警察住宅区，莱阳市国保大队恶警，也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的头目，曾经在莱阳迫害大法弟子多人，抢劫钱财难以计数，曾经尾随大法弟子到公厕突袭抓人，还曾在偷盗他人车辆后猖狂叫嚣我是流氓我怕谁。2013年1月25日上午，610警察马曙光等数人再次闯到法轮功学员张红金家中非法抄家，在没有抄到值钱的东西之后，竟对两位老人说，想不想让你儿子回家过年，想的话你们就得拿出点钱来。老父亲指着自己的眼睛说，我们两个瞎子生活都难，上哪儿去弄钱呀？”最后610警察见实在无油水可榨，只好悻悻地走了。中共豢养了马曙光之流的恶警是见钱就捞，不愿放弃任何机会，连双目失明的瞎子都不放过。
本周3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2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的变化。2012年5月末的一天，我和姐姐同修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被恶人诬告，被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公安局。一个小个子警察给我戴上手铐，参与绑架的警察有四个人，其中只有一个警察甲是我认识的，他是我们当地出了名的恶警，多次上恶人榜，照片都贴在大街上。两个年轻的不认识的，他们把我们俩送到警察办公室，没说一句话就匆匆地走了。那个不认识的小个子警察和我们说，我叫刘某某，是这里的司机。我没相信，过了一会儿他接电话，啊，局长啊，我是李某。原来他怕曝光，说化名骗我们，从名字知道他是这里国保大队的副队长。他又打电话叫来警察乙，乙也是多次积极参与迫害上了恶人榜的。乙进来没有参与翻东西，坐在一边突然说了一句，某某某不是我们打死的，是他自己绝食死的，某某某是被当地公安局国保大队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这时说这句话说明他心里有鬼，但他只是一个普通警察，真正的元凶不一定是他。又进来一个警察丙，我们不断地讲真相，他们不吭声。那个李某说，我们也不愿意抓你们，是大队长要我们抓的。说完开始翻我们的包，包里的真相资料被翻出来，其中有一张传单，又揭露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的文章，警察乙马上拿到一边去读。那个李某翻出真相币，又给我们揣兜里，看到我的包里有1000多元钱，又原封不动地放到包里，又从我兜里翻出一张三退名单，看看又给了我。可是这时国保大队的邪恶队长来了，重新翻包，看到我包里的钱拿出放到一边，看得出要私自留下，又翻出三退名单，吹胡子瞪眼地逼问我是什么。我没回答他，他就把那张名单揉成一团，摔到警察甲的桌子上。当时我心里那个难受，后悔自己那么大意，退了几天的名单，有多少人都不记得，现在落在邪恶手中怎么办？他们没有找到我家，就把我们关进拘留所。 这个过程中，李某把我的钱包默默地塞到我兜里，示意我拿好。到拘留所，因为几次被非法关押，有的警察都认识了。看到我们，有的警察同情地说：“抓这些人干啥？”有的忙向我们表白，他从来没有打过法轮功学员。这个拘留所以前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是出了名的邪恶黑窝，把大法弟子扒光衣服打，然后扔到雪地里冻。这里白天都得坐在光光的木板上，非常冷。警察说，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只许法轮功白天盖被，并且嘱咐我们多盖，免得冻着。一次，一个年轻的所长搜号时大声地说，只许法轮功留下被子，其他人通通把被送到仓库去。我们被绑架的消息被外面的同修发到网上，海内外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海外同修的电话不断打来。一天，我听到隔壁的警察大声骂人，觉得好像是骂同修。放风时我问他骂谁，他承认是骂海外给他打电话讲真相的大法弟子。因为这个人以前在街上遇见时，给他们一家人都做了三推。我告诉他，你再骂大法弟子，就给你上恶人榜，你就白三退了。他忙问，是真的吗？我说，那当然是真的。他害怕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海外大法弟子打电话，主要是救你们这些不明真相的警察。再打电话时，你就告诉他，你已经三退了，谢谢法轮功，他就不再打了。下午三点，又有海外同修打电话来，另一个警察把电话给我，叫我接。是一个南方口音的男同修，告诉我他是加拿大的，应该是他们那里早晨三点多。为营救我们，同修们废寝忘食。我和同修聊了好几分钟，同修鼓励我们，关切地问我们是否被酷刑折磨。我把我们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同修，我不想再浪费同修的时间和电话费，放下电话。我和姐姐都哭了，我们太感谢师尊了，让同修打电话鼓励我们。刚开始放风，我们不想去，特别是三退名单被搜走，我心里一直难受。可是那个警察一定要我们出去，我们就去了。到外面，那个警察把那些南澳的拘留人员叫到一起，叫我给他们讲讲，并且告诉那些人要好好听。原来是叫我们给他们讲真相。从此，我们天天放风时给那些人讲。我们在那里的时间，基本上把那些该得救的人都劝退了。和警察聊天时，说到以前这里毒打大法弟子的事，他们都说，谁还敢打你们啊？全世界电话天天给我们打，有时人还没进来，电话就到了，我们可怕遭报。所以你们现在练功，愿意咋练就咋练，背法发正念没人管。在那里，基本上接触过的警察都尽量帮助我们。第十五天，国宝大队的三名警察把我们送劳教所，检查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回来的第三天，我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去取钥匙，因为那天钥匙被那个大队长拿去了，看到他交给警察家。到了国保大队，那些警察都很客气，告诉我警察家开会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看到屋里有四个人，有李某、警察乙，还有另外两个送我们劳教的警察。这时李某半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帮帮一夜，他被上了恶人榜，被海外通缉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上了恶人榜？他们学着录音说，某某先生，你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了。看得出乙很害怕。我说，那你就别出国了，出国肯定抓你。但乙强打精神说，江泽民被通缉了也没咋地。我说，那是他当国家元首时有豁免权，现在他再出国试试，他就不敢。再说，就是真的没抓到你， 一起出去旅游，就你接到船票，你还有心思玩吗？你不闹心吗？屋里的几个人都说，你能不能帮帮忙？我说，你要叫我帮你，从此你们都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尽量保护大法弟子。特别是乙，你以前干的坏事是谁指使的，都有哪些证据，保存好，将功赎罪，也许会救了你。这时那几个警察说，我打没打过你，我打没打过你。看得出他们都怕上恶人榜。他们几个都叫我讲讲法轮功的事，我就给他们讲天门自焚是假的，讲藏字石三退保平安的真相。我说你们以前是受骗的，今后再干坏事就是自己作恶了，坏事干多了谁也帮不了你。这时警察甲回来了，给我找出钥匙，又拿出一张纸交给我。我一看是那张三退名单，我高兴地对警察甲说，你今天可是干了件大好事。谁料甲却说，那有啥用，该着叫恶警还叫恶警。我说，你别悲观，那个恶人榜是动态的，你从今后总干好事，帮助大法弟子，听大法弟子劝告，也许就从恶人榜上拿下来了。你别看有的人现在没上恶人榜，他如果今天干了迫害大法弟子的坏事，明天恶人榜就有他的名字。你们都想想，善恶真的有报啊。这时家里人担心我，打电话叫我回去，那些警察还没有听够，我出来他们都送到门口，还一再说有时间再来讲讲。警察乙一直送我到很远的电梯口，嘱咐我家里千万别放东西。我知道他说的是资料点，我说只要是大法弟子，家里就得有大法的东西，你们就别干那个坏事就行了。看到他想和我说什么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他还为被海外通缉害怕，我又嘱咐他保存证据，多做善事，将功赎罪，你只要真心悔过，神佛会帮你的。他谢谢我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真的感到他很可怜。回家一看，这个三退名单有37人，真没想到警察甲能把这个名单保留17天。从这里看到，随着政法弘誓的推进，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消除，这些生命渐渐地苏醒了，我也更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协党政法委书记罗美光遭恶报。4月29日下午3点左右，洞口县政法委书记罗美光酒后驾驶县政府小车，在双龙路紫竹诊所旁边当场压死一个6岁的小男孩，撞伤小孩的奶奶等几人。小孩的奶奶被送医院抢救，罗美光付23万元，对小孩赔偿35万元。出事当场他就想逃，要别人为他顶罪，却被人用手机拍了照，现在罗美光已经被关押。2010年，罗美光由副县长转任协党县政法委书记，这些年仍然积极追随协党迫害法轮功，这也是他作恶多端的报应。他曾与老婆闹离婚，他老婆说可以离婚，离了我就叫你进牢房，可见此人品行不正。
上海市公安局头目谢安遭恶报死亡。上海市公安局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头目谢安，男，1972年出生，上个星期在家突然死亡，5月11日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送葬。谢安是上海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上海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案子都要经过他之手。
谢安刚满40岁就暴毙，可谓遭恶报了。大法弟子今天苦口婆心的劝善，只希望人不要让自己面临这样悲惨的下场。 在大法弟子不断的讲真相下，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明白了真相，有的还马上得到了福报。下面是两则小故事。
薛阿姨不打胰岛素了。薛阿姨是上海退休工人，她得糖尿病已有20年了，看病吃药钱花了不少，但身体仍是每况愈下，她只好天天打胰岛素对付这富贵病，她已成了家庭的累赘。她曾听说修炼法轮功能去病，但听信中共邪党谎言，她不敢学功了。前年她听妹妹讲，一好心人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并三退后，她的生意买卖红火了，20多年的腰腿病也马上见好了。薛阿姨马上与好心人见了面，当她知道了10多年前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为让世界百姓恨法轮功而特意制造的伪案的真相后，薛阿姨也要三退，并也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久，薛阿姨悄悄地对妹妹讲，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我这家庭的累赘反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了，现在我这大家庭很和气。薛阿姨又讲，中共邪教是制造中国每个家庭累赘的祸根。
九旬中风老汉下楼称谢大法好。刚退休在家的申女士是上海杨浦区的大法弟子，不久前住她楼上的90岁老汉突发中风症，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这么大年纪的人得中风，意味着与离世不远了。老人那悲哀愁绪心情重重地刻在了那布满皱纹的灰黑的脸上。申女士想，我与这老汉作为邻居是缘分，我要在老人不多的时间里向老人讲真相，让他知道不枉来这一世。当老人被担架送回楼上之际，申女士不顾被恶警抓押之嫌，走到担架旁俯身贴耳向老人讲，你跟我念法轮大法好，会对你的病有好处的。这老汉听后先是眼睛一亮，然后点点头跟着念了起来。没想到第二天脸色微红的老人自己扶梯走下楼向申女士道谢。老汉说，自念了法轮大法好后，半瘫痪的他能走动了，他觉得这法轮功太神奇了。
时事评论：中共的政府犯罪、暴力解访和恶意回访。上集，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在正常社会里，信访上访制度方便民众依法上访解决问题，保障权益。如果说暴力解访或恶意回访，许多人必定感到惊奇不解，这怎么可能呢？既然政府制定了信访上访制度，法律又赋予了公民信访自由，再出现政府暴力解访、回访行为，这恐怕不是法律术语上的矛盾问题，明摆着是违法行为。对，这种暴力解访、回访行为，对于大陆民众来说已经不是稀奇事。制定信访上访法律制度，反过来又暴力解访、回访，践踏、剥夺民众信访上访自由，这对中共当局来说，虽然没有写在其信访制度里，却已经约定俗成，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制度，其实质是中共的政府在犯罪。
暴力解访回访是中共特色的统治模式。信访上访本是正常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自由，是官民对话的一个通道，也是检验一个政府执政能力和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但喜欢独裁暴政的中共恶党却从来没有真诚地将这个人权还给民众。中共夺权建政后，不是大赦天下、中兴百废、修养社会，而是连续发动政治运动，残害、恫吓、奴化社会各层民众。那时候被吓傻的人民群众一直被中共鼓励着举报阶级敌人，却不知道用信访上访来为自己维权，即使有也不知道那是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中共一手整死饿死了8000万百姓后，照样逼着幸存的群众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不给百姓反思问责当局的机会。 至于被中共划定打击的黑五类等百姓群体，早就被中共剥夺了上访说话的权利，只有被无产阶级专政的份儿。当时整个国家被中共蹂躏的经济崩溃，文化颓废，传统湮灭，百姓自危。为了摆脱崩溃的困境，中共不得不改革开放，对外欺骗世界，言称要与国际接轨，对内愚弄国民，大喊依法治国。在堂而皇之地制定了系列法律的同时，各级政府还成立了信访办什么的，只给少部分访民解决了点滴问题，这给外界造成了中共走向开明了的假象。但是89年大学生要求政府惩腐肃贪时，中共权贵集团就不干了，竟然调集装甲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射杀碾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城血案。那个汉奸恶棍江泽民踩着爱国学生鲜血上台后，第一把火就是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算六四请愿学生，更是大喊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并旁及了许多人士。接着这个不学无术的汉奸不知怎么又弄出了一个什么三讲，强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政治，从此官民对话的口子几乎又堵上了。六四后官民对话的通道虽然没有被中共完全取消，但却被中共添加了许多附加条件，层层加码。中央责成省市官员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宗旨与政绩挂钩，省市下令地方官员各扫门前雪，谁出事谁负责，否则撤职走人。地方官员为了乌纱帽，则使劲修改信访上访制度，什么不能越级上访，不准群体上访，党员干部不能带头上访，不能重复上访，变上访为下访等等。后来由于中共官员贪腐造成的群体上访事件越来越多，各级流氓政府疲于应付，干脆进行暴力解访和恶意回访，对上访当事人恫吓、收买或者打砸抢，要不就随意扣上罪名劳教判刑，宁愿制造冤案冤狱，也不能影响了官员的升官发财的政绩。久之运作下来，暴力解访和恶意回访建成了中共维稳模式。于是人们在大陆往往会看到这样一道特色的风景，在中共重要会议、敏感日期、节假日期间，或者在访民上访高峰时期，中共各级政府就会出动武警、特警、巡警、刑警、交警、便衣，甚至拉上黑帮地痞充当安保人员，在各自地盘上严阵以待，实施解访维稳。而此时有谁会知道这是中共当局组织的政府犯罪呢？
千古奇冤始于暴力解访后，中共在暴力解访中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暴力大解访堪称千古奇冤，实为中共头目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和政法委头子罗干互相勾结，不断地造谣滋事，以致引发法轮功学员的425万人大上访。事发当天，时任总理就做出了开明处理，受到海外媒体的一致好评。可是事发之后，江泽民否定了当时总理的决定。当权小丑江泽民仿效前中共魔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手法，执意迫害法轮功，于是又一次引发了全国法轮功学员的大上访，历史给了中共一次了解民意、换取民心的绝好机会。但中共反其道而行之，对应的是暴力大解访，中共信访办、各地驻京办变成了解访办，天安门广场成了解访广场，中共的各地官员、武警、便衣特务、公检法司人员在交通要道拦截堵卡，强行将法轮功学员抓捕、登记造册，投进各地恶毒的黑监狱，暴力洗脑、讹诈钱财，不转化者直接劳教判刑。暴力大解访后，中共步步升级，将解访演变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政治大迫害。 伴随着媒体对法轮功的恶毒诬陷，官员民众被逼着人人表态，中共强奸民意，因势倒恶，遁路杀机，将是流氓集团操纵全国一切暴力机器和社会资源大加迫害。江泽民亲自下密令，纵容全国官员恶警对法轮功学员推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灭绝政策。神州大地上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奇冤已经发生了14年了，奇冤遍布泱泱中华，奇冤还在大陆各地发生着。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是什么让神运成为可能？这是神运网站明星日志中一位同修日志的题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运作就像一台运作良好的机器，因为我们是一个紧密的集体，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做他应做的部分，确保演出圆满成功。我们就像一个攥紧的拳头，所以表现的震撼力很强。我还看到一位观众这样形容神运演出，大意是他在演出现场感受到了超越每一位个体演员，甚至超越整体演员的巨大力量，非常奇妙。我看到这话时想到了，这是师父法超越一切的威力，在每一个生命做好自己本分的时候，法的威力的整体展现，而不是哪一个生命或者是整体生命本身可以达到的。在看神运的同修不多的访谈中，有同修谈过体力上的艰难还不是最难的，在每一个演出的大小不同的剧场中，怎么把握好自己在舞台上的位置，每一个动作在不同的舞台上完美无缺的整体展现出来，那难度是非常大的。我在想，每一位同修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如果去想着别人应该如何，谁谁哪里没做好，可能头上的碗早就掉下来了，或者是翻腾跳跃也互相碰撞在一起，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都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整体是由师父的法力协调的，展现的也是超越一切的法的威力。不是走极端，做好自己，看自己，就谁也不看不想了。一个融于法中的生命，一定是符合法的不同层次标准的，而不是人心人情的极端衡量。修炼就是去人心，人心去掉的部分就是被法同化了，不会空，自然是符合法的表现的。都在谈，都在想如何整体做好，师父带神运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经常看到观众反馈说，每一个演员去其他演出团体都能做主要领舞演员，因为他们都是那样的出色。我在遇到亲人遇到观难的时候觉得很难过，我最大的能力也就是想，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我再想再管还有师父管得好吗？今天一位同修说，我这样说过同修，你有师父管得好吗？其实我自己都忘记了，但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那为什么我们不互相提醒多学法呢？大法书背后就是整个宇宙，层层层层，无量无际的宇宙，无量无际的佛道神，最后是师父。为什么我们不互相督促，遇到任何事情都在法中求解，在法中找答案，而互相争论讨论个不停呢？ 在学法的过程中，就是在同化法。有同修文章中说，现在明白了学法本身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或者说学法就是指导我们修炼的，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想到法是怎么说的。岂止这些，难道走到今天，我们对学法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常人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层面上吗？造就整个宇宙大穷的天法只是指导我们的思想言行吗？难道我们非得在常人的理论层面上弄明白个究竟？究竟学法能达到什么效果？究竟学法对我们能起到什么表面肉眼或者人的认知水平能理解的程度，我们才肯放下心来学法吗？这不是物在先信在先的大问题吗？这样去追究对法不敬，只是耽搁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和时间，法也不能展现呢。愿我们都珍惜机缘，少留遗憾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不要承认邪恶虚弱的迫害。最近我弟的迫害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像以往一样，为了完成邪党所谓的严打任务，把一些善良无辜的大法弟子抓去充数。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大法弟子包括发真相资料被抓的，一般都是拘留了10天半月就回来了，既没判刑也没劳教，即使抄家，有的抄的也不彻底，甚至有的东西被抄到派出所后，有的警察还悄悄地装进学员的兜里，并告诉学员到拘留所的时候先让他们保管着，出来的时候再给你，反正你在里边也待不了几天。有的学员被抓后，警察就直接告诉家人或本人，待个10来天就回家，抄走的东西交几百块钱就可以赎回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有的被迫害的同修和一些知情或参与营救的同修就有些放松了，认为反正时间也不长，这几百块钱也不多，认为能承受，就等着到日子吧，就给他们吧。面对这样的情况，本人一开始也未警觉，今天一同修专门提醒并希望我写出来时，我才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修已经不知不觉地承认了邪恶已经很虚弱的情况下仍在持续的迫害。在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随着正法进程的往前推进，邪恶所剩越来越少，从世间的表现上也越来越虚弱，迫害也越来越维持不住。然而师父在法中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是一丝一毫也不能承认的，是全盘否定的。眼下这种虚弱的迫害和以往相比确实小了很多，承受起来压力似乎也不那么大了。可是我们这是想到过众生吗？我们损失了10几天的时间和几百块钱，我们能承受，参与迫害的众生和与之相关的天体众生却会因此失去未来，众生能承受吗？我们觉得这点小迫害不算什么，法认可吗？师父认可吗？我们能带着这种认可圆满成神吗？这10几天我们会让多少人得知真相？这几百块钱我们会做成多少救人的真相资料？会有多少人因此得救？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被抓被罚，会有多少众生因此不再认可大法？一个无罪的人可以随便被人抓，合法财物可以无故被抢，还要自己花钱赎回来，哪个常人会因此认可我们？哪个众生会因此尊敬大法？他们的将来会如何？这些我们都想过吗？邪恶已经支持不住了，难道我们还要用这种对众生对大法不负责任的承受去延续邪恶的迫害吗？让我们警醒吧。我想只要同修们能从法上认清这种虚弱迫害的本质，从助师正法的角度摆正自己做事的基点，具体做法可以如意而为。就像师父讲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